第七章，帮助我，我生气了。如果正在阅读此书的你是个爱生气的，首先让我赞许你，因为你愿意在你需要帮助的领域研读。我坚信你可以克服失衡、愤怒，一些愤怒是对的，一些不是。因此，我会讨论这两种，为的是确保你有清晰的理解。愤怒不是罪，神赐予了我们愤怒的情感，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或别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，这种愤怒是易怒，它的目的就是激发我们采取神的行动来修正错误。当我的一个女儿七岁的时候，她在她新的学校有交朋友的烦恼，她离学校住得很近，但是有一天我刚好开车在去办事的路上，我注意到我的女儿一个人坐在校园里，看起来非常孤独，然而其他孩子都在玩耍。我感到很生气，因为她受到误待。我感受到的愤怒不是罪，我通过为她祷告祈求神给予她朋友。如果我的回应是到学校操场对其他孩子大喊大叫，那我的气氛就是错的。每一次我们生气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在犯罪，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是很重要的。有很多事情激发我们愤怒的情感，但是我们如何处置我们的感受也是重要的。有一种是易怒，在诗篇78章我们看到神对于那些拜偶像的发易怒。我们应当敬拜创造万物的真神，而人们却去拜用石头雕刻的偶像，那是多么荒谬。神的意惩罚这种不义，为的是希望人们能够悔改归向他。这种惩罚是帮助人而不是伤害人。易怒导致的行为总是具有帮助性，这就是我们对待孩子的愤怒。当他们做了我们知道会伤害他们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发怒修整他们，为的是帮助他们。当我拜访柬埔寨，看到生活在城市垃圾场的孩子们在垃圾堆中寻求食物来吃，捡玻璃瓶或塑料去卖的时候，我的心很悲伤，对这种不公平感受到易怒。我不仅仅滞留于愤怒，我决心对于不公平做点事情。我们的事工买了校车，装备成教室和一个餐厅，为的是我们可以每天教授和为孩子提供食物。车上有浴室，孩子们可以洁净自己，需要时候领受新衣服。这是对我感受到的愤怒的最好反应。神的话语教导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罗马书12章21节，这愤怒不是罪，事实上是好的，因为促使我们采取行动。当今很多人对不公平生气，但是他们仅仅生气就变得越来越生气，他们花费时间通过消极的谈话和态度让别人也生气，没有积极的行动来修正事情。他们是失望无助的态度，他们判定没有任何东西是好的，因此放弃尝试，这种愤怒就容易转化为罪。一个母亲的13岁女儿被酒醉的司机杀害了，但司机却被法官判了很轻的刑罚。孩子的母亲很生气，但是她愤怒转化为积极的事物，因此她组建了一个组织，母亲们对抗酒后驾车。这个组织的建立有助于那些与醉驾相关法律的改革，以更严厉的法律惩罚那些司机。他本来可以花时间生气痛苦，相反他以善治恶。我对父亲给我的虐待感到很生气，我恨他很多年，但最后我终于意识到了，唯一一个抵制邪恶的办法就是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来帮助别人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花费了35年的时间去宣扬神的话语并帮助那些受伤的人的原因。一个名叫威廉·威尔伯佛斯 William Wilberforce 的人对伦敦的奴隶制如此气愤，以至于他花费毕生来反对诉诸法律使之不合法。历史也有很多人对不正义生气为之奋战，悲哀的是历史中也有人生气怨恨痛苦 最后是仇恨。他们经常采取行动给很多人带来伤害。每个时代都见证了一些不公，我们的时代也一样。但是愤怒最终转化为憎恨，这并不是答案。憎恨是一种强烈的情感，我们不要恨，那是一种苛求的情感，它要求你错误地对待你所怨恨的人。恨源自愤怒，它消耗你生存的能量，它侵蚀你就如同疾病，充斥你的思想和谈话，使得你痛苦、怨恨、尖酸和刻薄，使得你无法被神所用。如果在生活中你经历了不公平，被人伤害，不要让此恶性循环。对待气愤唯一的答案就是饶恕，通过宽恕做工是一个过程，开始决定通过服从神也对别人好一点饶恕。然而我们记忆和情感的治愈需要时间，此书后半部分就致力于饶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它做工。你的愤怒是合理的还是歪曲的？在我们能够正确处置愤怒前，我们必须诚实地自问，那是合理的还是歪曲的？有时我们生气并不是别人做错的结果，而是因为我们自身有问题。我们生气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气愤是合理的。事实上，很多人容易生气是因为在心灵上创伤还没有治愈。爱生气的人会经常为一些不值得生气的日常小事生气。戴夫曾经做了一些让我很生气的事情，但是那些事情现在再也不来烦我了。他仍做相同的事情，但是我改变了。我的生气是由于我自身没有安全感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安全感，那么当别人不赞同他的想法、感受和话语时，他就经常以气愤回应别人。他们会把所有的不赞同看为拒绝，其实问题在于他们，而不在于其生气的对象。没有安全感的人需要很多正面的肯定，以致自我感觉良好。如果他们得不到，他们就会生气。有时候我们生气仅仅只是因为我们想按自己期待的方式去得到某物，却又没有得到。我将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对我有很大的触动。这是个关于没有耐心的故事。气愤使得主人公付出巨大代价，全是因为愤怒。父亲的礼物，作者未知。一个年轻人即将从大学毕业，很多个月以来他一直羡慕商店橱窗里的跑车，知道他的父亲也买得起。他告诉父亲那是他毕业想要的。当伟大日子来临时候，年轻人期盼着他的父亲买了车。最后毕业的早上，男孩的父亲把他叫进私人的书房，他告诉年轻人他是多么自豪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年轻人，以及告诉他是多么的爱他。他递给儿子一个礼品盒，很好奇但是有点失望。年轻人打开盒子，找到一本美丽的以真皮为封面的圣经，年轻人的名字用金子镶嵌在上面。很生气，他提高嗓门对父亲说，用你所有的钱给我一本圣经，之后便冲出房门丢下圣经。很多年过去了，年轻人在商业上十分成功，有很好的家庭，同时也意识到父亲年老了，想去看看。从毕业那天再也没有回去看过。在他做预备之前，他收到电报说父亲已经去世了，遗嘱里把所有的财产归于儿子名下，他需要立即回家处理一切事务。当他到达父亲的家，内心重返了悲伤和后悔。他开始搜寻父亲重要的文档，看到仍然崭新的圣经，满眼泪痕。他打开圣经开始翻页，他的父亲已经自己在马太福音7:11做了下划线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当他读到这些话，一把车钥匙从圣经后面掉下来，标签上有商家的名字， 那是他所希望的跑车的商家，标签上是他的毕业日期和画，全额支付。这个故事使我充满了忧伤，这是多么强有力的例子，说明了我们很多人的生活。我们认为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真正想要求的，于是并没有感恩地接受神的礼物，反而变得生气，与他隔绝。请不要那么做。记住，你的天父比你能想象的更爱你，他只希望你好，即使他包装的跟你希望的不同。当我们遇到问题怒火中烧时候，很重要的是我们面对问题，我们必须把它当成是我们的问题，不要推卸给不是问题的他人。很多关系的破裂就是因为这种此类型的问题。很长时间我试图让戴夫补偿我父亲所为，通过不信任他，试图控制他，为的是他永不会伤害我。我由于被一个人伤害，却对其他所有的人心怀恶意。我感觉我被亏待了，试图从身边的每个人获取。感谢神，我最后看到了我所做的不对，并求他补偿我过去的不公待遇。他也确实这样做了。如果你在生气，让我问你几个问题。怒气对你和别人有什么好处？可以解决问题吗？可以改变你为之生气的人吗？你的怒气增加了你的快乐和平安吗？你相信自己是个明智人吗？如果是，你为什么做那些浪费时间的事情呢？为什么不决定对自己好点，让事情过去呢？通过祷告，把事情完全交托给神，把你的顾虑卸给他，让他有机会关怀你，让神处理你生命中的不公平。在以赛亚书61章，他承诺说，对我们之前的艰难，他给予双倍返还。我喜欢那样的回报，难道你不喜欢？你或许在想，乔伊斯，我无法不生气，我赞同，但是你能做的就是顺服神，为让你生气的人祷告，那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之后的一件事情就是大量研读神关于愤怒的话语。神的话语很有能力，可以使你做正确的事情，对你的灵魂有治愈功效，那是神对受伤灵魂的解药。信靠神的话语，用充满期待和信心来看待神的话。如果你有头疼，而且拿了一瓶减轻疼痛的药，你满怀期待这样做会帮助你减轻疼痛，用同样的心情对待神的话语，就如同你为了受伤的感情吃药。最重要的是决定你不再过生气的生活。如果你对自己的决定很坚决，你的问题就会解决。神会以特定的方式引导你，而且是对你最合适的。我们总希望对我们的麻烦有一个治疗的方程式，但是真理就是，我们必须信靠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。圣经充满了智慧，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生气，早点识别和抵制怒气是最好的计划。别让怒气在你心灵扎根，变成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。如果你爱生气，你承认这个问题，也愿意得到帮助，你应该兴奋，因为你会不再一直生气下去了。你将会经历丰盛的平安和更深的喜乐，你会用神的方式爱人，那会增添你生活的力量。